You cannot just dance hula and go to Hawaiian language class at night and think you're going to get a land base. You can't do that. Cultural people have to become political. It's not just that political people like myself have to become cultural. Our culture can't just be ornamental and recreational. That's what Waikiki is. Our culture has to be the core of our resistance, the core of our anger, the core of our mana. That's what culture is for.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亲爱的汉人，我是巴利，
我是亚卫。
哦，我们真的是好久没有
很久没有录音了，我觉得
没错，
你知道吗，我已经很久没有录音到原来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就我的表兄弟，他其实有在听我的节目，然后有一次 家庭会议就家庭的 聚会回去的时候，他还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在更新呢？
我们以为我们没有人要管我们
结果殊不知有那么多的人在听。好，那我们今天难得就是有出了新的节目嘛，那我们今天也算是礼聘一位来自在国外求学的一个蛮重量级的来宾，因为主要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在台湾在读大学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做跟菲律宾有关的一些政治社会的一些研究跟观察啦。那他其实蛮多会他的文章会出现在一些各大的平台上面会有展出。那因为他现在呢是在夏威夷大学进行就是继续深造啦，那我其实蛮好奇说，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汉人，那他如果接下来从菲律宾的研究一直转调到夏威夷大洋洲研究的话，这中间他的心路历程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蛮好奇的。
嗯，对对对，我们其实也很好奇是他自己在台湾做菲律宾的研究，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人类学相关的，那他这样子本身在台湾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有产生对原住民的一些观点跟兴趣。对，这也是我们想要了解的，
这是我们今天可能大致上会聊的方向。
对对对，
但事不宜迟，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赖毅。
欢迎你。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们要稍微，你是要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对，
好，我先澄清一下，我其实没有要转做大洋洲研究，就是我还是蛮认真在做菲律宾研究但是我觉得它好处是因为在夏威夷念书，所以其实有蛮多就是在那边的生活的经验，然后其实也帮助我回去想很多我以前就是可能在台湾做菲律宾研究的时候的一些盲点，或者是我可能自己完全没有思考过可以连接的一些方向。对啊，
所以还是有盲点就对，我觉得蛮酷的，因为就是其实严格算起来菲律宾的社群跟大洋洲的社群应该以前是既有可以有相互共鸣的地方，但其实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还是蛮大
大的。
对对对 对，
没错。其实蛮有趣的是，像在夏威夷，就是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菲律宾人。对，然后所以其实我作为一个台湾人，虽然我在夏威夷念书的时候还是会跟台湾人玩在一起，但是我花蛮多时间都跟菲律宾的社群一起生活。对啊，这个经验等一下也可以就是再分享，就是那差别。
但是我知道我今天来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因为我们要如果要做开场自我介绍，我们应该多多少少还是要了解说我们到底跟这位来宾
的牵
线的方式是什么。可是我刚刚努力想，我好像有点忘记为什么我们会牵线，就是我们会怎么会认识的。
其实我也不记得，而且我好像甚至是今天第一次见到巴黎。
对我只从另外一位共同朋友，也是人类学系的。
对，我们是跟那个乃文一起认识的。
我最近跟乃文就是发现我们是亲戚。
哦，真的哦。哇，乃文是基隆人吗？
哦，对，外婆是基隆人。
他是基隆人。
对，
那他还一直说他是台北人。
他外婆、
哦、
对，我记得乃文说他是天母人、
oh、
然后他的外婆 在基隆，所以他的那个路线也是蛮有趣的。
好巧。
对啊，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连，但我记得我们最多的牵线的方式是因为电影。
没错没错，
就是不管是族群电影啊，或是一些菲律宾的电影，其实我们都彼此之间都有那个连结啦。像我之前有写过一篇影评，是跟那个之前那个菲律宾的那个第一夫人
啊，
那个什么
大权在后，
对，那部电影、yeah. 对，我们那时候有稍微讨论一下，那也是这样牵线。那后续因为我们有身边很多共同朋友也在夏威夷大学，就是所以想说，有这个机会可以找他来聊一下，因为主要是因为他再过几天他就要飞
回
夏威夷了，我实在不想要用远洋视讯的方式来聊天。好，那我们就事不宜迟，我们就直接先聊到那谈那个 重点部分。那我们这边是想说先问问看那个赖玉这边，就是因为你大学时期是做菲律宾的研究嘛，那你现在接触了大洋洲的岛民的话，这中间你有什么变化或者有什么看见吗？嗯，
我可以分享一个故事，是我在夏威夷的时候，我们有一次跟一群就是从不同的地方来的人，然后我们跟当地的一个原住民组织合作，然后我们就去到了一个美军的军事训练场，然后那个训练场是需要登记才可以进去，然后因为它其实在成为训练场之前，它是夏威夷原住民的一个圣地，嗯，然后所以就是军方他们就开放每个月有一次的机会，是可以让族人带着其他人到那个地方去认识，嗯，他们的文化，或是在那边做他们传统的仪式，嗯，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一次去的时候，就是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台湾的原住民，然后有菲律宾人，有关岛人，然后有冲绳人，然后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就在那边就是有点像自嘲，就说哇，我们都是第一岛链的人然后就是我们都是对于美国来说是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的地方的人，嗯，然后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透过跟夏威夷原住民的这些交流，然后好像可以重新去认识很多的就是在当地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都有点陌生但又很相似的一些议题。然后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我就意识到，就是我在大洋洲最重要的看见，其实是看到这些人他们怎么样共同连在一起，有很多交流的议题，然后各式各样的这种就是讨论。那这件事就变成是说，我过去在做菲律宾的时候会很容易用一个国族国家的一个概念去想说，哦，菲律宾的议题是什么，然后菲律宾原住民怎样怎样怎样。当然他们会有很多国际交流，可是基本上你在思考问题的框架好像是用一个国家为边界的一个预设立场去想这个问题，嗯，那我反而觉得当我到大洋洲的时候碰到一个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哇，全部人都会很努力的想要把彼此就是找到彼此可以对话的一个空间，就算他们很不一样，但是也有很多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
哦，了解，嗯，欸，可我觉得这感受近年来在台湾一直走向南进政策，或是现在我们一直在不管在学术界推崇我们是南岛的原乡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其实就会很明显的，我们跟菲律宾的关系就是完全已经变成是国家跟国家，已经没有是族群，甚至更早之前的一些交流的活动，就会比较重心都放在纽西兰，或者是就是可能是不管是用语言学或是考古学的方式再去做一个界限。所以我刚听到他的这种论述，我觉得蛮有趣，因为对我来讲，我认识的夏威夷，我不知道原来他有这么多的菲律宾人，嗯，然后再来是能够进去到军方基地这一件事情，然后把我们定位成我们是美军重要位置的这个概念，其实对于在台湾的我还是会没办法接受，就是说原来我们这么重要，就即使这样一直，可是我觉得赖玉刚刚点出很多，就是他到了当地跟族人的交流，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台湾不知道是我们依旧是国族的想象，还是我们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还是有那个框架，我们其实很难直接跳出去跟别人有那种很快速的交流。那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好，就是可能跟这边有一点差异，就是譬如说像乌克兰发生事情，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些性少数的团体，然后他们各个国家就开始就是会组成一个很好的联系的网络，然后来去可能是 NGO 或什么来去联系接他们这样子。可是我就会想说，那如果台湾的性少数或者是台湾原住民相关的议题是有这么快的可以跟刚刚赖玉讲这样子这么比较好的方式，就是马上跟这些岛民或者是菲律宾的族人一起，就是马上有一个串联吗？嗯，我觉得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没有办法串联，或者是我们想串联的那个意图到底是什么？
就假设我们今天假设真的台湾跟中国真的打起来好了，那我可能相对弱势的假设是原住民的社群，或者原住民的少数的性少数的群体的话，我们能不能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可以像乌克兰他们那样，就是可以直接有一些 NGO 组织的对接，马上可以协助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你刚刚的讨论方向是比较像趋向于这个嘛，对不对？
嗯，因为我就会觉得说我们跟他互动现在都很多都是学术上的，那我们到底有什么可以实质的，
还有文化艺术上
或已经就很点点点就是我觉得我很想要直接问赖，就是到底有什么样的团体，然后我们自己可能自己族人有兴趣，那如果我们 还是能沟通的话，我们是怎么样可以跟他们对接？我们也不一定要透过国家或是政府的相关经费，或者是原民会这种，我们就可以直接跟他们很快速的来往。他们是很愿意这样子跟台湾的原住民做任何的交流吗？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当然是没有问题。就是说 我自己觉得在大洋洲其实有很多的原住民跟原住民的连接，或是太平洋岛民跟岛民的连接，它并不是完全透过国家。所以就是这件事情上面 我其实不会觉得它是问题，而是说你要怎么，我们要怎么去找到一个好的切点。就是因为我觉得所有的连接它其实都并不是理所当然就可以连起来。我其实碰到蛮有一些台湾的团体，他们常是想要去不管是菲律宾或是夏威夷去做交流，可是碰到的问题是我们可能太快就想要去说我们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连接。但是那个问题会变成是说他们就是会觉得，比如说我在夏威夷碰到一些例子，就是有些人会跟我反映，就是说我们哪有一样。就是而且他们会有一个很直接的感觉，说台湾人这几年其实花很多力气想要到大洋洲做交流，可是呢他们就会觉得说以前你们也没有这样子啊，那你们突然做这件事是有什么政治目的？对，所以我其实会反而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说目前我觉得交流绝对是没有问题，可是呢我不是很确定一直去这么强调那个相同性是不是真的能够去让大家觉得对我们真的是可以互相交流。
然后我想直接接下去问，这会不会跟就是贵校或者贵系推的什么族群主流啊，或者整个台湾，
你说台大还是政大？
台大
是台大在推，不是政大在推吗？
台大啦。
你继续说，你继续说。
对，就是推这种东西。而且我就觉得就族群主流化会走太快，就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甚至他们也正在，有些老师也正在实践，可是我觉得大社会可能还没有 catch 到，他就抓到一个符码，就是把这个象征性的东西变得很漂亮，然后我也觉得现在政府也用得很表面，然后大家也觉得说台湾自己内部都已经一家亲了，
对，
然后我们到外面也一直强调这个，可是这个某方面是不是也就是刚刚强调，就是我们还是在用这种国族
收编
统一，然后一种还是一种很
收编的心态啊，就很烦。
我觉得有一个例子是我之前读过一本书，然后他就是一个夏威夷的原住民，然后他到纽西兰去求学，然后最后他在纽西兰当教授。然后他在就是跟学生或是跟就是同事互动的过程中，他会一直强调他自己是就是。我们大家都会就是比如说我们都会说哦，像台湾汉人可能就是肯职者。然后呢，在他的例子里面，他虽然是夏威夷原住民，可是他搬到纽西兰以后，他就一直说，我也觉得我自己是垦殖者。然后可是呢，他说他那时候直接的就是碰到的反应，就是很多的纽西兰原住民就会跟他说，没有啊，你也是原住民啊，你也是，就是你怎么会觉得你跟我们不一样？可是他就说我必须要很认真的去点出这件事情，否则我会很容易忘记那个我其实是从外面来，那个权力关系是什么？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件事其实给我蛮多启发，就是说就连是原住民对原住民，那他们的做法也是我必须要去意识到那个互动的过程中我们两个可能会有的权力关系或是我们会有的差异性，而不是很自然就觉得说哦，我找到我跟你的相同性，所以我们是一样的。对，所以我其实觉得这是我在就是大洋洲求学然后生活其实最常感受到的一个经验。对，
其实因为我现在在做语言相关研究，我真的很讨厌人家一直说因为我们有语言相同里马，然后反正我就讲好了，要讲几对要讲多久很腻。
没错没错没错，对啊。
我其实想要回到刚刚一开始你说那个你们进到美军基地这件事情，因为你们是就是你刚刚的叙述的逻辑是你们要先去登记或是你们要去申请才能进去，
对，
这件事情有被挑战过吗？
这件事情
因为毕竟那个地方严格算一下应该是夏威夷的保就是原住民的土地，
对，
那做登记这件事情我自己在猜想说是不是会有人会去挑战这种，就为什么我们假设如果我是族人我必须要登记才能进去，或者说你只能给我几天的时间才能让我进去这样子。
我觉得这件事非常美，就是因为那个登记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他是当地的原住民，其实跟就是跟军政府或就是跟军方然后跟就是夏威夷州政府他们争取了很久才有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他们本来觉得就是说这件事情好像就像你说的他们会觉得很不甘心，就是为什么证明就是我过去的传统领域，可是我今天变成是我可能一个月只能进去个几一两次，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条件很多的限制。然后可是当他们 就是 我记得那时候进去里面的时候，然后就有耆老跟我们分享这件事，他们就说当他们真的进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开始做仪式，然后坐在那边就是听就是自然的声音的时候，他们突然意识到说，就是对于他们来讲，重要的其实并不是人本身，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最在意的事情是那个土地，
嗯，
那个土地因为他们跟政府协商之后，他们得以每个月都有机会进去，所以军方他们其实就没有办法去做很多事情，
嗯，
他们必须某种程度上去保护，
嗯，
就是，
嗯，
有一定的程度去保护那个土地，那他们就觉得说今天作为原住民，我们重要的我们在意的价值是人跟土地的关系，
嗯，
所以今天虽然我们可能一个月只能进来个几次，可是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土地它有机会可以休养生息，
嗯，我觉得这意识转变很
酷，
因为军方就变成从 owner 变成 keeper 的感觉，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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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我觉得这个意识转变很好，欸，我自己有点起鸡皮疙瘩。
我也是
在他们在理解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这个想法就是你真的要真的实际上去，嗯，真的去碰到之后，你才知道说他们有这样的差，要不然对于一个在外面来讲，他就觉得说你看军方就是不还给土地，
嗯，
那这中间有一些其实是蛮新的东西是可以被建立出来或者给大家知道的东西，就是可能要你真的像赖玉这样子有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
没错，
嗯，那我想说我们继续让那个赖玉继续讲一下关于他的那个经验，因为毕竟我们想多听一下就是在菲律宾这一块跟他在大洋洲之间的那个经验好了，
好，我可以再分享一个故事，就是说因为我到夏威夷之后，其实我蛮认真的在加入当地的菲律宾社团，然后我其实有在一个菲律宾的一个菲律宾裔的青年组织当干部，然后呢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偏向政治型的干部，然后他的组织，然后他规模也很大，因为我们是夏威夷分会，然后其实他美国有一个总会，然后大家是定期会一起去讨论，然后我们前阵子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的分会就是有提案，就是我们到美国本土去开会，然后提案就是说我们希望作为一个夏威夷分会的人，我们希望总会，希望这个菲律宾的移民的组织能够真的去在意那个就是联合军演，太平洋联合军演的这个事情，
嗯，
这其实跟台湾完全有关系，
嗯，
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希望所有的菲律宾人或是我们这个组织的人都可以站起来一起去反对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是碰到蛮多问题，就是有一些在美国本土的菲律宾人，他们就觉得这到底关我们什么事，
嗯，
就是我们就是好像离我们很远，然后可是我们这个分会其实那时候讨论出来结果就是说，我们会觉得我们活在这个土地上其实跟夏威夷原住民是一起 share 这个土地的，
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问就是那不是只是单一夏威夷原住民的议题，只，
嗯，
是我们活在这个土地上人都共同会有的这些东西，
嗯，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可以去说那不关我们的事情，
嗯，
所以回到刚刚讲那个连结，就是说我就是台湾原住民要怎么去跟这些人做连结的时候，其实我都会一直觉得说透过像这样的一个例子，你会看到连结其实并不是理所当然，我们要花很多很多的力气去找到那个彼此可以沟通 的交流的那个连结，
嗯，
点，
嗯，
对，然后 我自己觉得最让我感到有趣的事情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虽然不是透过以台湾人的身份去做这件事，可是我跟着这些菲律宾的团体看到他们尝试怎么样去跟夏威夷的原住民有更紧密的这些连接，
嗯嗯，
对，
可是我刚刚听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现象是就地域不同，比如说夏威夷，然后美国的菲律宾人，可能实质上有很多背景脉络的不同。
对，嗯，
可是我都会觉得夏威夷是一个很妙的地方，就是这一群菲律宾人他怎么样在这边，
嗯，
是因为参加了夏威夷的团体，还是看到夏威夷人怎么样在这边的历史脉络，就是他们在生活情境中，因为我突然刚刚听到就是他们菲律宾人也觉得在乎人跟土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可能是原来的文化内部都会有的，
嗯，
可是相较于美国的菲律宾人他很像就没有这样的概念，所以我觉得夏威夷很像某种程度他一直展现一种很特别的魅，我觉得魅力很恶，反正就有很特别的力量一直在影响着人们去思考自己跟土地的关系，我觉得这一点是有关联还是我自己想太多，
我其实觉得是，因为我觉得特别是你是生活在岛屿，而且是一个它是一个这么多族群的一个地方，
嗯，
我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例子是，我们在夏威夷的时候其实有曾经去过一个地方的 社区的医疗中心，然后那个社区的医疗中心它所在的地方它是一个就是很多弱势的群体住的地方，包含夏威夷原住民，包含密克尼西亚的岛民，然后菲律宾人，然后就是像这些人，然后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说，哦，因为美国的医疗非常贵，所以他们呢就希望就是说可以回馈到当地，可是因为医疗体系的关系，他们不得不要去跟这些人收很多的费用嘛，所以他们就在他们的医疗中心旁边就是盖了一个农场，然后这个农场就是说，我今天如果你今天来看医生，然后呢你付100块给我，那我就给你一个100块的抵用券，那这个抵用券可以去换我们农场里面做这些东西，所以变成说实际上你付钱，可是你也没有真的付钱，就是他希望做的事情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我重新去找到你跟每一个人跟土地的关系，然后你透过土地去治愈你，那所以一开始是从夏威夷原住民的一些传统的植物，后来因为有移民的关系，他们的这个农地就开始种很多，比如说密克尼西亚的东西，菲律宾的东西，所以在这里面所有的人，就是不管你是哪里来的移民，或是你是本来的原住民，他都可以透过你跟土地的关系，把彼此给连接在一起。
对，我觉得这个很
酷，很酷，
很特别。
对，所以我反而就是我就是在这些历在这些经验里面，真的觉得夏威夷这个好有创意的地方。然后它其实帮助我来回过头来想，就是说作为一个在台湾的汉人，你要就是我们很常会觉得哦，原住民是原住民，汉人是汉人，然后不同的族群是不同的族群，可是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么努力的去把彼此之间串联起来，那个关键是什么？对啊，那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会不会就是因为那些菲律宾，即便他是移民过来，但他就是把夏威当作他的家，就是他们真的有，就是你知道，他们就觉得那里就是他们生活，他们想要继续延续他们的生命的一块土地。
我觉得是也不是，就是我觉得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是必须要去理解，就是说这些人他可能在那个社会里面他们还是相对弱势，他们还是资源没有这么多的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必须要透过这种互助的方式才能够让彼此确保彼此生活是能够维持的。对，那当然中间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多的竞争，很多会就是觉得对方在抢资源，这个是一定会有的，可是我还是会看到那个，就是你还是会看到有一些例子是他们多努力的想要去把让彼此之间可以更紧密的共存这样。
我觉得很有趣是那个模式，因为我觉得那个模式可能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当代的经验，可是我觉得那模式是夏威夷一直有一种，就是他们可以把他们原来的旧有也不是就过去的知识，然后保留到实践在这个模式里面，就是让你去告诉你说，你来这个岛，然后我们也是在同样的弱势里面，可是即使是弱势，可是我们面对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我们夏威夷的文化概念或是规范里面，就是人跟土地的关系，那看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用这种方式，然后看可不可以改善一些什么。
对，
我觉得这是，我觉得那个模式很有趣，因为感觉都可以一直连接到整个夏威夷的历史过程，跟他们自己怎么展现自己文化跟诠释的那个方式。不像我们台湾，很像在部落，你要推一个这个，马上就是有机的概念，或者马上就是有一个很当代的手的那个力量。然后他们很像，我觉得那是很有趣，就是他们怎么样去转变，然后他们怎么样让他们的意识可以这么的清晰，而且也是温柔的跟不同的族群去共用这个，然后别人也会被他说服，然后他们也能够真的成为另外一种力量去扶持他们，然后让别人就觉得说 OK， 他们也能够在这边利用这个文化的方式生活下去。我觉得这很酷，因为我觉得我刚刚听到这个，我就觉得说我们原住民是不是应该也要自己去审视自己身为原住民在台湾的这个位置，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有这样的想法，是把我们自己的智慧或是怎么样用某种方式也提供给别汉人甚至社会上弱势的群体一个能够面对土地的或是面对整个国家的一个想法。其实我觉得其实很多老师很愿意去做，或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实践者，可是我都会觉得就是少了一点，
少了一点什么？
对，我现在也讲出来，
我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
对，就是刚刚的那个例子超理所当然，可是我自己想到我们的例子，我就觉得好不干净。
我觉得他理所当然，因为他切身的最重要的就是你本身需要生活的那个关键啊，就是看病这件事情，然后或是就是钱付不出来这件事情，这个连接到居然还可以转化成一个就是跟土地之间会有交流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是有掌握到那个。 就是你知道吗？那个
很核心的价值，
有一个很核心的关键在那边。
对，我觉得你说到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说，就是刚刚前面讲这些例子，我都觉得他们的重点其实都是围绕着土地，而不是先不是用人的角度去想。我觉得人当然在这里面很重要，可是因为他们。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关键是在于先把土地放在第一位，然后再从土地跟人的关系慢慢去想说，那我们怎么去所有人都可以被归纳被纳进去跟土地之间互相连接的关系，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去慢慢的去发展他们这些计划，让他们个人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蛮关键的事情。我觉得台湾好像。台湾一直好像差了一点什么，
真的，我们好像还要再努力啊？确定吗？
我们确实是需要努力啦，但我觉得国外的经验这件事情是还蛮
对啊，
还蛮有趣的。你还有其他相关的经验吗？
其他相关的经验吗？
我记得你在夏威夷大学是有学他们菲律宾的达嘎隆的语言，对不对？
我是学 Ilocano。
哦 ，Ilocano 是我有点好奇是。台湾当时你在台湾是没有得学的，是不是？
其实是很有趣。我当初选夏威夷大学念书的原因，有一部分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学校有开出 Ilocano program 的一个地方。原因是因为就是夏威夷有90%的人口菲律宾人都是 Ilocano 人，就是因为当初夏威夷开始有热带种植园，就是种凤梨跟甘蔗的种植园，然后他们就是到处去海外招募劳工嘛，他们就是就是几乎。都是去菲律宾的就是北部吕宋岛的北部去招募劳工，然后那些人基本上都是 Ilocano 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有一个就是他们会开始发展这个东西，其实也是跟就是后来种植园没落，然后所有人必须要离开种植园去外面找工作的时候，那个社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希望让他们的下一代能够去照顾上一代，因为上一代的人可能都只会讲 Ilocano，他们不需要讲英文就可以在那边生活，那他怎么去跟大社会接轨，就变成是一个当地的学校开始要去思考的事情。
就是你在夏威夷大学加入他们的倡议组织，也是会提到的一环嘛，就是他们的诉求的一环嘛。
其实会，尤其是因为大部分的人，我对这也是蛮有趣，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菲律宾人他们后来出来以后，在夏威夷，你大概可以想象，就是大部分人可能都进到了。观光 的观光产业的基层，就是可能做服务生啊，然后清洁员啊，这一类的东西。然后所以我其实在倡议组织里面就是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其实会最常做的事情是跟工人运动有关，就是说怎么去保障这些权利，然后怎么样去组织工会。那在这里面就是这其实蛮复杂，就是说因为虽然我们刚刚讲的好像那个族群融合之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但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大部分人可能还是分得蛮开的，所以就变成是说我觉得像工会组织会花蛮多力气要去思考，就是好，我们今天在做工会组织，那可能同样弱势的这些人同样有太平洋岛民，那我们怎么样去让他们就是这些群体可以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工作，所以在比如说我在那边其实也有跟一些夏威夷劳工中心的人一起工作，然后呢我们其实他们大部分合作的对象或是组织的人其实是菲律宾人为主，可是他们就选择把他们的据点设在一个密克罗尼西亚的岛民聚集
人最多的地方，
对，人最多的一个地方，然后盖他们的办公室，所以他们就希望说可以透过像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把不同的族群他们可能有相似的劳动的条件跟议题去把它并在一起，然后一起去让大家可以彼此沟通跟互相帮忙。
这个策略也是
蛮
对，我觉得他们在做这件事情还有思考超多的策略，没错，我觉得这个要有很完整的想法才会，因为如果我们会就是对我们来讲可能我们会直接觉得说啊，因为我们是 Ilocano 的人，所以我们可能就要找在 Ilocano 社群里面弄一个这样的东西，但是他们其实有多想到另外一层说，那我们要弄我们的目标终究还是要跟外面去接触嘛，那我们就把这个组织的地点放到一个其实就是岛民的人最多的地方，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有趣的。
可是我觉得蛮妙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我觉得应该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彼此了解彼此的处境，因为对我来讲就譬如说在台湾我们原住民跟现在的移工的那个处境，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还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连结跟对话嘛，因为就我自己的经验，我等一下也想要请教，就是如果说在夏威夷然后里面有 Ilocano 人或者是岛民，他们怎么样面对他们自己的生活的处境或者是歧视相关的。可是就我自己在南投的经验，是因为我们那边离台中 然后彰化有很多工厂，所以很多移工，所以很多逃难移工都会跑到南投，甚至之前报道者也有报道一篇是我们部落的人，就是他们现在的农地以及他们的猎区都有逃难移工已经在那边驻扎住，就住在那里，然后还发生过很多一些凶杀案这样子。所以族人会觉得他们的生活已经，就我们自己的族人会觉得自己生活已经够
困苦了，
对，然后又有这一群人上来，然后他们其实也很辛苦，所以有每个部落发展出不一样。譬如说，像有些部落他们会跟这些人一起合作，因为他们就代工，所以他们可能还会一起帮我们盖一个小房子，然后他们就是叫小帮手，所以大家可能突然今天比较节令啊，需要人家来帮忙，他们就去那边找人，然后他们也会给他们水什么的。可是有些部落就是可能会叫警察，跟警察比合作比较密切，然后一直狂抓这些人。然后我爸也有说，他曾经看过就是警察来，然后山上竟然有一群人在逃窜，然后全部都是移工。对，所以我也想问，就是这样子的经验在夏威夷是怎么样，他们怎么样去面对彼此的，怎么样好好坐下来，真的能够去面对彼此相同的处境，然后达成一个共识，甚至能够一起在工会，用工会这样子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觉得像在即便在夏威夷，刚刚你讲的情况其实也还是会有，就是我觉得不同的族群他们其实还是会有这种觉得彼此在竞争资源，或者是就是我已经够惨了，为什么要来这边就是抢我们的工作或者什么。其实我觉得最你蛮常会看到的事情是，比如说像夏威夷原住民，他们现在人口的比例其实很少，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因为大部分的密克罗尼西亚人他们是因为当初美国在密克罗尼西亚地区做核子试爆，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就是住在那个地方，所以美国政府就安排他们搬到夏威夷去。那搬到夏威夷，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谋生能力，所以他们其实很多时候是靠政府的补助，或者就是真的是做那种比较低阶的这些工作。那对于很多夏威夷原住民来说，他们就会觉得这些人到底在干嘛，就是你根本就好像没有很想很努力，反正政府都一天到晚给你补贴，你自己就躺在那边就好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实我还是会看到有很多像这种类似的冲突。那可是我觉得即便是这样，你还是会看到那个社会有很多人尝试想要去努力，可能是我觉得蛮常看到，比如说像教会好了，教会就是一个例子。当然不是所有教会都是这样，不过我刚去夏威夷在疫情前的时候，我会定期去每个礼拜去一个教会，然后那个教会我也觉得很酷，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多族裔的教会，它有它除了有华人之外，有伊洛卡诺人，然后有就是东加人，然后有丘吉人，也是密克罗尼西亚的人，然后反正就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族裔。那他们的做法就是每一个礼拜都会在唱圣歌的时候，是让其中一个族裔的人用他们的语言唱。然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看到他们很希望去营造一种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都有机会可以发声，都有机会让他们自己去跟其他的人表达他们其实生活上碰到的问题是什么。所以你还是可以看到像很多类似的组织，就是即便可能还是少部分，可是他们这些组织是很努力的，他们知道说夏威夷是一个多族裔的一个社会，也知道每个族裔会面对一些议题，可是怎么样去让彼此之间有机会透过对话认识彼此，我觉得是他们很努力在做的事情。
那我就想要接下去接着问，就是因为教会就会谈到就是原住民跟教会的关系，或者说菲律宾人或跟教会的关系。那我会自己比较想要问，就是接着我们题目问，就是那这些性少数的，不管是岛民族人或者是菲律宾人，那在这样的团体里面，他们的处境怎么样？或者是你可以推荐一些相关的电影，或者是你自己的观察？就是
推荐之前，我自己先岔题，我先岔开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就是因为刚刚你们提到的那个有关于那个岛民啊，或是跟菲律宾移民之间的冲突，但是我想要知道的是，那在夏威夷的白人今天会对个别的族群都会有什么样特定的印象吗？那假设今天有一个白人讲出一个非常种族歧视的话语的时候，这些不同族裔、少数的族裔的群体，他们有共同的一个反抗的口径吗？还是说他们是？他们就是
还是会觉得说是在讲他，不是？
对对对对，我会觉得说，假设他今天骂一个菲律宾移工，然后夏威夷原住民就说，对他们就是这样，他们会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还是说他们说他们都会有一个共感，就是不是你因为你是白人，所以我们是一群？
对对对，因为你是白人，所以我们共其基本上心里的最深处的底层就是 白人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只是粗浅的先这样归类了。我是说他们的心态上面，你的观察有没有注意到这种事情？
这一点我自己觉得在夏威夷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而且是在我会说夏威夷在美国，在被划在美国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存在。原因是因为，就是岛民跟亚裔的人口，他们加起来的比例应该是比白人高很多，所以白人在那个社会里面其实反而是少数，所以我们其实不止一次听过有白人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在夏威夷生活得非常辛苦，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少数，然后就是一直被讨厌，然后就是好像没有办法讲很多他们自己觉得想要讲的话，因为很容易被骂，就包含比如说在疫情的时候，因为大家就是疫情的时候，大家会非常大家会想到那个以前殖民者来到夏威夷然后带病毒然后害很多原住民死掉这件事情，所以他们那时候非常抗拒外来的人，就是因为当时虽然就是国际线可能都关掉，可是还是会有一些人从美国本土 来
、
所以他们就会非常排斥那些人，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比较多比如说原住民住的地方，然后他们甚至有些什么餐厅啊或者商店就会贴那个纸，就写说什么禁止白人进出之类的。然后我每次看到这种事情都觉得哇，这是美国吗？这怎么是一个非常，就是他完全就是说那个少数跟多数的那个相对的那个关系在这里面被翻转过来了。对，那可是我觉得这也当然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会看到白人在这里面他们可能会觉得很委屈，然后就会觉得说怎么在这个情况下反而自己被就是，可是他们也没有真的，我觉得还是有些人会用一个很愤慨的一个感觉，就是的态度会觉得说这样很不公平，那可是他们可能不见得是真的可以去理解到说为什么今天就是这些人会选择这样对他们。对，所以我其实还是会觉得那个矛盾在夏威夷的社会还没有真的很完全的被解决，但是就是透过这种很直接的生活经验就觉得哦，原来白人在这个时候也可以变成少数，觉得自己很可怜。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本来有要提到个例子是说，就是白人他们应该可以用很简单的那个就是很刻板印象的那种方式，就是说可以辨别说你是岛民，然后你长得像菲律宾人这种状态，然后去直接去划分你的那个你们的主意是什么，然后才会有可能进一步的有刻板印象的成见或是偏见或是一些歧视的言论或是行为这样子。
他们能分辨得出来吗？
就是他们是会意识到这件事情，
而且譬如说里面有亚洲人，那亚洲人也有很多，譬如说岛民或是菲律宾人，他们也能够分得出来说你是哪一国哪种人，还是他就说他就是亚洲人。
哦，
就是彼此对彼此的那个分辨。
这其实问到我，其实坦白来说，我在夏威夷我不太跟白人交朋友。
但他们不会分享说他们遇到过的事情吗？
会，可是我觉得好像大部分人就会就是像我刚刚讲，他们就会觉得有一种就是自己很就是好像自己能够讲的事情或是自己被肯定的这个空间是非常狭小的。然后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事情也包含就是你会看到白人会去的地方，比如说酒吧或是任何生活的空间，跟就是其他族裔的人会去的地方就是不一样。所以就是比如说我其实是很习惯跟亚洲人混在一起的，所以或者是跟岛民混在一起，那我会去的地方基本上就会比较没有这么多白人。对，就还
某种程度白人被隔离了，
被边缘，被边缘。
所以我其实也很好奇他们到底都去哪里，为什么没有看到他们。
好，那我们就接续刚刚巴黎讲的问题，就是如果在可能族群上面就已经算少数了，那在这些少数族群中的性少数的话，是有没有什么
遇到什么困难，或者他们有怎么样的特别的发展活动这样？
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也蛮，我比如说像我觉得在东南亚或者是在大洋洲好了，就是性少数，就是对性少数这件事情，它某种程度上算是比较可以被接受的。这个可以被接受并就是说它可以被允许存在，但会不会被歧视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比如说以菲律宾来说，好，菲律宾有非常多的就是我们说巴格拉，就是巴格拉怎么说呢，就是会觉得会扮装的
双灵人吗？
类似
kind of 对，有点像这种感觉。对，然后就是你会在菲律宾到处看见这样的人， 可是呢，就是你会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会觉得哇，就是菲律宾怎么那么开放面，就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可是你真的去认识这些人，你会知道说他们其实也是在生活中面对很多的歧视，尤其是教会的力量，他们可能是相对来说非常保守的，所以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在这里面就是他们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可是你也会看到，就是说在这里面就是以菲律宾的例子来说，好，比如说这些巴格拉，他们可能在教会里面，他们就会尝试用他们就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强调他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其他人会觉得说，哦，对，因为你的重点是你跟上帝的连接，所以他们某种程度上可能还是会允许这些人能够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去，对啊，这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部分。对啊，然后我刚刚讲到的是哦，就是最近就是你就是亚威也有在写，就是那个影评，就是说那个，
其实我那部影评也是就是他推荐的，因为他很那个很厉害，他看到首映
哦，对我是看到首映的首映，
对，我们简单讲一下，有一部电影叫做就是 The Partner，
对
对，然后它是一部是男同志的一部剧情片电影，那他主其实拍的比较唯美啦，就是那种其实我们蛮常看到典型的那种 BL 的那种。的很有点纯情的男同志的电影，那只是说那个主角呢是一个是菲律宾移民的后代嘛，嗯，然后一个是当地的夏威原住民这样子，嗯，
对对
对，只是说因为你一定会提到他们之间的背景，那个背景里面如何去安处他们自己本身的位置，或者说他们从他冲突再到和解再到相爱这件事情，冲突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好去做文化的一个。去理解的过程啊，对
对对，我觉得那部片蛮有趣的事情是说，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我想要特别举这个电影的例子，是回到刚刚就是巴黎讲那个性少数，就是对于我觉得对于这些地方的人来说，就是性，就是我们可能在谈性少数的时候，会很容易直接去讲那个作为性少数的认同，然后你要怎么样被这个社会承认。可是当他们其实同时还背负着还贴着一个族群的标签的时候，那在这里面他们要怎么去，就是他们会有一点觉得我没有办法直接去跟白人的那种就是 LGBTQ 的那种运动直接结盟在一起，因为这些人他不见得能够真的理解就是我们这个族群在意的事情，我们这个族群首要必须要面对的议题是什么。那我觉得像 The Partner 这部电影，他其实那时候在讲的事情就有点像是就是菲律宾人他们就算是在那个社会里面他并不是原住民，可是他们其实也面对到他们必须要他们就是搬到这个地方，然后他们是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一个群体，那他们怎么样在那个地方可以落地生根，那他们碰到原住民，那原住民 的同志他们就是除了是性少数之外，他们其实还面对到的事情是我们的土地就是被这些人给占领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这些对话跟沟通其实重要的事情反而是，当然性少数或性别的认同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可是他们我会觉得我在夏威夷感觉到的事情是，他们都会觉得你不要太快的被那种西方的性别运动的东西给收编，而是要去想清楚我们这个族群最重要的是，就是有两条线，第一个是说我们这个族群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族群自己本身内部也有自己的性别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是必须要先被拉出来讲，因为对他们来说在传统的概念上，这些就是不管是夏威夷原住民或者是像我比较熟的菲律宾人，就是这些性少数，他们可能在传统的社会里面他们并不是地位比较低的人，而且他们可能在这个社会那个社会上那个社会里本来就有一些自己的位置，所以这两件事情让他们会意识到说我必须反而是在这里面要把就是我们的族群的认同放在可能大家会觉得更重要的一个位置，去做对话，这件事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像 我印象中，因为夏威夷算是在美国很早期就被承认同性婚姻的一个州，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是看了一些报道或者是一些就是别人分享的评论，我蛮讶异的，就是说当时当夏威夷州政府通过同性婚姻的时候，然后很多夏威夷的原住民是跳出来反对的，因为他们跳出来反对的意思是说， 就是表面上你好像让我们这个州变得，就是让我们的社会觉得我们活在一个比较进步开放的地方，可是呢在这个同时
我们发更多问题，
不是
就是你没有去解决
了，对，
对，你没有去解决问题，让我们觉得我们好像过得很好，但实际上最根本的东西没有被解决，
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宁愿不要接受这个同性婚姻通过的法令通过的这件事情，嗯，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冲击，嗯，就是说哦，所以对，就是你去想他们怎么去把这样的一个就是可能多就是不同的认同都就是交错在一起的一个人，他怎么样去想说那我要怎么去怎么样去在这里面去找到一个先后顺序，或者我怎么样去把怎么样去做出一个最好的一个决定，让我们就是不只是我个人，而是我这个族群的人能够去走到更好的未来。对，
就是看个人还是看集体的那种感觉。
这我就很想讲，就是夏威夷，我也是跟雅玉才了解到，就是有一个概念叫做 New Oceania 的概念。然后前一阵子参加一个布农族的研讨会，布农学，然后那时候就一个老师提出叫 Post Boonen 的概念，就是后布农这样，所以他其实希望大家能够自己来分享或是来讲自己的研究，然后不一定是要传统，你甚至可以讲你自己的东西这样子。可是我不知道就是中间的落差，可是我觉得你刚刚的讲述已经解决了我对于纽欧轩尼亚的那个想象，就是他们非常的自主性，可是也非常的有策略的，就是去面对当代性这个问题。可是我那时候听完就是 Post Boonen 的那个概念，其实就是只是解决了一个就是我们当代很像布农族的处境，可是我们很像没有真的要去怎么讲，放开整个视野看整个历史脉络，我们布农族在这当中我们应该要再怎么样去有策略性的，而且是有意图的，而且是非常的应该也要有点激烈主动的去设想下一步。他只是解释了，就是帮我们解释一个位置，然后我们再自己去处理。可是我觉得这有可能是现阶段，可是刚刚听到是他们其实都非常，所以我就很明确，我就一直在想说他们到底是哪一群人，就是夏威夷到底是哪一群人，或者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可以一直有这样子一直不断
这样的能量，
对，就是怎么样一直新出这种策略性的，到底是怎么样有这样的能量。然后反观我们自己台湾原住民，然后我跟雅威也算是原住民的知识分子，就会觉得说我们到底怎么样可以凝聚到这么大能量，然后去真的去这么的有可以解决问题的那个策略。我觉得这件事情
到底是什么契机，
对啊，他们到底是
想到这个东西，
他们后面到底是有多少人，我就会觉得他们有一个智囊团，你懂吗？就是他们有一群真的很有智慧的，不管是人还是文化，一直在让他们去面对当代的东西。
没错，
对，我觉得这很夏威夷真的是一个很
酷的地方，
真的，
我也觉得是那个蛮酷的地方。
对，我觉得作为一个菲律宾研究学者，你到那边去之后，你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启发，尤其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像东南亚或是台湾好了，我们就是回到我们最一开始讲，就是说我们还是会很用国家的一个角度、概念去想说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或者什么。可是我觉得像大洋洲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就是说群岛之洋重要的是海、是洋，而是大洋而不是岛，那是大洋把所有的岛给连接起来，所以就是海就像是媒介一样，就是把所有人都串起来，所以所有人即便不一样，可是因为你有这个媒介，所以让彼此可以有一个机会能够一起透过这样的一个连接去沟通去对话。我觉得那个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所以它就会变成是说就是这个连接会让他们不会只是局限在我作为夏威夷社会夏威夷的原住民自己去讨论事情，他们其实会带出很多不同其他的岛屿的人，大家会有一些共同或是相似的处境，那我们怎么样一起去思考可以怎么样去串联，怎么样去我包含比如说像这几年就是夏威夷原住民的一些抗争，比如说像那个天文台蒙娜凯亚的那个事件，你会看到是有非常多不同的就是族裔的就是不同的岛屿的人，他们其实也会到那个地方去声援，他们也会希望可以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自己就会觉得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每次都会回来想台湾，就是说那台湾你在碰到一个事情抗争的时候，谁可以来帮我们声援，就是我们可能连自己社会里面你说汉人要去声援原住民这些议题可能都还是已经是少数了，那你更不用说其他地方的人他要怎么样能够觉得说 就算我们很不一样，可是我们会希望可以去声援你们。那个契机是什么？那个经营或是那个串起来的连结是什么？我觉得那个其实是我在经历了这些以后会一直回来去思考，就是作为一个台湾人，我们可能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嗯，对啊，
今天真的是
非常开心，
真的。但因为是时间的关系啊，不过我觉得，因为我们之前在给访刚的时候，有让那个赖玉这边说问说他有没有想要特别问，就是你经历过这些的时候有没有你其实有没有对于原住民社群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疑问？嗯，虽然说我们不一定会能回答啦，我的意思说，可能听众们有想法，但是我会觉得说。就是对你来讲，就是你经历过研究菲律宾社群，跟经历过在夏威夷的这样子，你有没有觉得说，哎，台湾原住民怎么在这中间好像有什么你觉得很有点纳闷的地方吗？
我其实刚刚应该有听你们讲到类似的东西，但是我一直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从菲律宾一直到夏威夷，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不只是单纯做自己的研究，其实也。就是接触到蛮多，就是文化交流的东西，就是台湾跟其他就是南岛语族的国家或是地区交流的这些事件，然后我自己都会觉得说，就是你们刚刚其实也有提到，就是台湾的政府其实花了很多力气，希望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台湾可以去跟这些不同的地方去做串联嘛。那有时候我都有点觉得，就是原住民在这里面好像变成是一种。像精神象征一种装饰，就是好像在这里面我只是被拿出去变成是一种筹码或者一种连就是对话的基础。那我自己都会觉得说，那原住民到底自己怎么想这件事情，或是就是要怎么样去突破这样的一个困境。这是我一直就是，当然我觉得我有问过一些人，有些人有给我一些很好的答案，对啊，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这是我蛮好奇的一个问题。
他的意思是说，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问题，我们回答一定要很好，这是
没有他得到很好的答案，应该是问一将吧？哎，
是问到他是不是？我觉得这一题真的有点大，我们可能还在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可是时间真的是来不及。
可是我觉得可以简单回复是，我觉得就像刚刚怎么样接收一个讯息，然后可以好好的思考，然后再用我们自己的立场，然后去发生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我唯一刚刚能够回答的。就譬如说，好，南岛的政策，我们原住民的社群到底有没有好好的思考这件事情，还是只是我们就是看到了利益？感觉是一个交换，感觉是一个位置上面的翻转，可是中间到底有没有很多细致的东西，我们到底有没有好好讨论？很像也没有一个酝酿的时间，甚至我们也，难道我们也不能像夏威夷岛民接受这种同志相关法案通过的那种力量，就是我们应该也可以反对啊。对于台湾的现在处境去反对，应该台湾人会爆炸吧，因为我们就想跟左岸分开啊，我们就想要再跟国际交流，那我们就已经快没有就是外交的势力了，然后我们现在推这个唯一我们能够推的，然后原住民社群反对，是在反对啥小，就是我就会觉得说，与其原住民应该是可以有这个力量就去反对，可是我也不是因为今天的论述反对而反对，而是我们能不能讲一些真的跟大社会或是我们自己想的方式不一样。然后我就会想到很多以前的原住民的，不管是原运前辈或是原住民作家，他们曾经就会讲一些论述，那我们两个很喜欢用的就是霍斯路曼法发的话，他就说，如果你把我的经验当成我的经验，我们就一起走下去，那如果你没有把我的经验当成我的，
你只是想要教育我的话，那就
请你
离开。
对，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能够继续用这样的方式来面对台湾处境，就是我们很像走太快了，就是很像一切太美好了。
啊，对对对。
不过我这边也可以简单做一个小结啦，就是针对他刚刚的问题，就是有关于就是会不会都是装饰。我觉得这有一部分是要回到，就是我们其实也是一个那个夏威夷过世的学者 Trask
啊，
对不对？ Yeah. 他其实当初就有讲说，其实因为我觉得现在的那个会觉得是装饰，是因为政府或者说主要的论述人，他们都是把文化或是一些很表征族群的表征族群的文化艺术去呈现，去达到所谓的交流。可是 Trask 他曾经说过很有名的话嘛，你作为一个文化人其实必须要有政治性，就是我们如何把 我们不能觉得说，就是
他说你不能一直叫我们搞政治的人说要去学文化，
文化而是你们作为文化人应该更有政治性才对。我觉得在这里面的融合才有可能会像可能今天一整天今天我们听到那个赖玉这边提到关于菲律宾的人、或是当地原住民怎么去面对所有的一切在发生在夏威夷上面的问题，他们用最核心的方式，土地在最上面的方式去连接其他各个议题，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的一个诉求。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所有出去的人能够在文化上面带有很强烈的政治性的话，我觉得这才会是比较好的一个破口、
所以我们这一集要录完然后给原民台跟原民会吗？
对，要，反正赖玉之前有去录原民台节目、
好啦，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赖玉玉，然后因为很难得能够让他在回夏威夷之前一定要把他抓住。
对对对，他很红欸，最近看他一直在各大节目那个录音。
对啊，
承让承让承
让不是，我之前他在刚去夏威夷，我就一直想要找他录，然后我真的是没有注意到大家都准备要离开台湾了所以刚好看到他 po 文的时候他刚去录音，我就直接去找他来录音。
我也很开心有机会跟你们分享
谢谢谢谢。
对，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时间到这边啦。
没错，那我们是亲爱的汉人，我们谢谢赖玉玉，
谢谢你。
好，大家拜拜，
拜拜。